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们的播出时段是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历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隆重向您推出大型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
长春，一个被称作塞外春城的地方，离火车站不远有一个胜利公园。当气功热席卷全国的时候，每天清晨，许多长春的市民来这里练着五花八门的气功。练功之余，人们喜欢聚在一起聊聊有关气功的话题。1992年5月的一天，一位陌生的年轻人加入了这群气功爱好者的交谈。
每天早上在公园里，男女老少都有人在练，因为当时都是想那个锻得到一个好身体嘛，而且那个各个门派各个功法都有，尤其而且练完功以后，好多人愿意在这方面互相唠唠嗑。他说啊，我今天感觉挺好，浑身发热。这人说啊，我手发麻，就这种情况。当然，然后师傅就过去叫，但是他们谁也不认识师傅。师傅就讲一讲那个这个气功的功法功理本质，接着就做了几个动作。他们当时没见过，从来没见过这种功法功理，然后他们就哎呦。好多人就准备跟师傅学，就这么。
这位年轻人就是李洪志先生，许多不认识的人由此成了他讲法传功的第一批学员。1992年5月13日，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就在这里举行。开班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我在工作的时候，梁垛倒塌，被袋子把我的腿给扎伤了，以后腰也受到损害。过了一个阶段，我逐步的就变成了一个不能走动的人，一个瘫痪的人，始终是趴着，胳膊肘拄着那个床上，把胳膊肘子不能自理了。是胳膊肘都拄的都是那个都没有皮了，就是邻居告诉我说那个有那个气功班代工报告，说叫我去。完后我爱人到医院跟我商量说你去不去啊，我说已经这样了还去什么呢，但是出去还不容易，我自己还不能走，必须得用担架抬着我，我怎么能去啊。后来他们回家一商量，今天早上就把我抬去了。到那以后他们就进去了，把我搁到那个大厅那嘎达。再搁到大厅以后，他们到屋里去找位置的时候，这时候李老师就来了，问我你怎么你什么病啊。我说我腰间盘突出。老师说你叫人把你抬上来吧。这时候我的孩子和我的家人就来了，把我抬到台上去了。抬到台上去以后，那个老师说你能不能配合我呀。我说能。老师我就好像就在那一霎间，不到三秒钟的时候，老师就说你坐起来吧。我果然我就坐起来了。老师说你下地吧。当时我就想，我都不能仰着躺的人，我能坐起来吗？我真的就坐起来了，叫我下地我就下地了。下地以后老师说你走吧，你已经好了。我就在台上走了一圈。
在长春成功举办了两期学习班后，92年6月的一天，李洪志先生来到北京，推开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大门，向负责批准推广气功的工作人员提出在全国传播法轮功的申请。当李洪志先生来到北京时，气功热已经风行了近20年，全国有2400多种气功门派在各地流传，上亿人参加气功锻炼。 气功界内部也形成了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对于众多气功门派云集的气功科研会来说，接受一个陌生人要求传法的请求，是需要进行诸多方面测验的。
那整个中国那头气功几千种，你怎么能让气功协会知道你好？所以他必须讲出他来的任务是要向高层次讲法，他来的任务是要这个气功界证明，他要把气功界所有的混乱事情给纠正。所以老师一讲这个真正解决高层次，真正解决气功界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事，人家高兴得不得了。所以老师一去一谈几分钟，人家全着迷了，就一般谈几句话就拽着老师谈了一个多钟头，你就是不能走，你就留北京，我们全答应你，我们全支持你，如何如何。
气功界的权威人士们被李洪志先生超长的功法功能深深折服，一致通过了各项测试和理论考评，立刻成立直属的法轮功研究会作为气功科研会的分会，并向全国推广。
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创编的高层次功法，原出于佛家。
这是1994年9月正式出版的法轮功教功录像带。在此之前，气功科研会和国家体委曾先后为法轮功制作教功节目。
佛展千手法，
这柔和优美的五套功法很快在京城传播开来，一些内行人立刻被这动作简单但却异常高深的功法所吸引。
生慧增力，容心清体，寺庙寺物。
1993年8月份，然后去北京的时候，上北京中山公园，在青云池附近吧，结果听到了一种特别悦耳的声音，就是听到那个声音吧，我就顺着那个声音走过去，结果看到有几十个人在那个练功。我当时一看这个功法吧，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功法，我就从头看到尾在那看，特别是看到他们练那个叫做一个法轮桩法吧，看到他们站的那个桩式，我当时非常吃惊，因为他当时练的那个桩法里面一共是四个桩法，有一个是头前抱轮的，然后还有一个腹前抱轮，还有一个头顶抱轮跟着两侧抱轮，这四个桩法里面吧，有三个是高位桩，高位站桩。这种高位站桩嘛，过去是说得练到很高层次以上的，很高层次以后才可以练的。因为我是个当医生的嘛，那我知道，初学气功的人，如果是一开始就练这种高位桩法吧，特别是高血压的患者，那是谨记的。因为血压本来就高，你这个在这个手的位置再一高吧，哈，那么会导致血压上升。所以我当时就很奇怪，我说这个功法怎么能够这样子呢，哈。所以等到他们练完功之后，我就过去问，他们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这是法轮功啊。他说这个，然后我又问了一下这些学员，我说你们这里面有高血压的病人吗？他说有啊。我说那你们的血压情况怎么样？他说血压降下来了。我说有没有低血压的？他说也有啊，原来有低血压、低血糖的。我说练练功怎么样？他说恢复正常了。然后我就问他们，我就说你们听过法那个李洪志先生给你们讲课吗？他说我们都是参加过班的，听过课的。他说听过课，那所以我当时就对法轮功啊，我说还有没有机会，我也能够参加这个班。
这时的法轮功已经成为气功界的佼佼者。李先生每到一处，当地政府和气功协会都给予大力支持，新闻媒体详细报道，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纷纷来信询问法轮功的功理功法，索取资料，购买书籍。1994年6月，在山东省著名的泉城济南举办了第二期济南市法轮功学习班。 第一天上课，李先生就开宗明义地讲出了学习班的目的，
效果呢比较好，是吧？当然也就是说呢，我也不是和其他气功师一样出来传授大家什么治病，是吧，什么去病健身的东西。我所做的这件事情啊，是所有气功师都没有做的，和所有的气功师做的都不一样。也就是说呢，我要往高层次上带人，真正的往高层次上带人，这也就是我出来的目的。当然我
对于大多数第一次来参加法轮功学习班的人来说，气功就意味着锻炼身体，去病健身。在讲课中，李先生向人们揭示了这其中的深刻道理。
那个气功啊，它不是常人中的体育活动，不是体操，它是一种超常的、超出常人社会状态的一种超常的手段，它有超常的理跟着你。所以你要想通过气功修炼去你的病，你就必须得重德。我们佛家叫讲心性修炼，啊，你就得修你的心性了，是不是？就像我那天讲的，举的例子，你要想升华上来，你去病一下呢，你去病不是要升华的基础开始吗？你有了好的身体，你才能够要往高层次修炼。所以有的人说我没有想往高层次啊，就想去病健身，那么你也得重德，因为它是超常的手段。
九天的讲课中，李洪志先生深入浅出地系统讲述了高层次中的法。他指出，气功就是修炼，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讲解了练功为什么不长功，佛家功与佛教的关系，修炼人怎样对待师与德，医院治病与气功治病，气功与体育锻炼的关系等等，澄清了诸如天目、附体、练邪法、走火入魔等等让人们迷惑不解的问题。许多讲法内容让所有在场的人振聋发聩，永远难忘。
任何硬质当中，是吧，木头啊、铁啊、水泥啊、石头啊，是吧，这个任何什么各种物质，空气的微粒当中啊、水中啊，都存在着一种特性。什么特性啊？这个特性的存在啊，因为讲出来呢，它是非常庞杂的。如果在极高层次上去认识它呢，那么就用三个字就可以概括起来，叫做真善忍，啊，真善忍，这是我们这个宇宙中存在的这种特性，这种特性的因素。符合这种特性的那个人呢，物质都是一样的，符合这种特性的就是好，不符合这种特性的那就是坏。作为一个人来说，你同化了这种特性，你就是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个理。我说刚才讲这个真善忍，是吧，就像我们拿人来举例子吧，说人有你这个身体，是光有你这个身体，你还不能算一个完整的人。你看那个太平间里放的那个人呢，那一块一块就是肉，是吧，那是人吗？他得有你的脾气秉性特性，你的元神存在，你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完整带有自我个性的人，是吧？没有这些因素条件能行吗？我们这个宇宙也是一样，除了你这个物质构成的星球啊、银河系呀、啊，是吧，上面有水呀、啊、有生命啊、植物啊，这都是物质存在的东西，同时还存在着这种特性，真善忍这种特性。
非常震撼，他把人的本性、人的宇宙的特性、宇宙和人的关系、人生是来干什么，全都讲出来了，而且尤其是讲出来怎么样能够返本归真，人怎么能够达到和宇宙特性的统一，同化宇宙特性，这个讲得非常清楚，而且都能够做得到的，一步一步的都告诉你怎么去做，这个非常实实在在的。它和有和的所有的那些个那个宗教中的东西不完全一样，是什么？有些东西理论你可以明白，但是怎么去做那是茫然的。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一步一步一步的怎么去走，怎么去做。所以我非常震撼，也很当时也很感动，我就决心呢要在这个里边修炼下去。
李先生出山讲法的1992年，社会诸多矛盾也集中到了这一年，官商、官岛、 不正之风、腐败之风、分配不公、价格双轨、股市波动、涌入城市的民工潮和全民经商的下海热等等，使许多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唯利是图、一切向前看等观念甚至成了被人们普遍认可的道德标准。
下乡的时候，本来的话从也就两三个人就那个下乡，然后下去以后先到省里面，省里面然后他也派人跟着我们再下到那个市第四一级，第四一级再派人跟着一起再下到县市一级，然后再到乡镇一级，到村一级。所以说到吃饭的时候就是一个一大批人嘛，就是二三四个人
到福州去住院，医院里住不进去，所以是找了熟的人，这个找后门啊，这个花了钱住进去，住院住进去以后的话，你又找好的医生治疗，又要找后门，又要花钱啊，甚至连照光这个都要找后门，没有找后门你都排不上，一个要靠钱，一个要靠人情，一个要靠钞票，没有这个东西你办什么事很困难。
悠悠岁月，你说当年好困惑。
每个年代都有传达人们心态情绪的旋律，这首90年代初期家喻户晓的歌曲，真实地折射出了人们对现实生活中虚伪冷漠的厌倦和无奈。
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路断林遮雾，落水抖星书，秋寒病足草，听风不知处，以言盼假寐，凄迷知如斯，失陷梦促醒，幻境现真图。这是一位学员在学习了法轮大法后写下的诗句。当时在一片金钱至上、道德下滑的社会环境中，能有机会听到李洪志先生亲自讲解高德大法，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情。就因为这样，许多学员不顾辛劳，千里迢迢地追随李先生，参加他在各地的讲法学习班。1994年12月，李先生在中国举办的最后一期法轮功学习班在广州举行。这次学习班盛况空前，人们从遥远的新疆、黑龙江赶到这里，只为能有机会听闻佛法。
因为全国各地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期，所以说呢，各地的弟子啊都，通过各种方式吧，包车的、租车的、坐飞机的来到了广州。那么那个场地呢，在广州体育馆只能够容纳3000多4000人，那么一下子来了大概有6000多人吧，很多连吃住都紧张的那些求道者啊，那些他们是以就是在那个体育馆周围啊，那个那里通宵在那里打坐等坐。老师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就跟主办单位交涉，那么最后是让体育馆周围的那个学员呢都进去了，都进去就在过道上，那个主会场的周围的过道上，就把那个装了电视，就让大家都能够听到老师的讲法。
从1992年5月13日长春举办的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到1994年12月广州最后一次学习班，李洪志先生在全国各地共举办了54期为期10天的法轮大法学习班。从数字上，人们不难想象，在这2年半的时间里，李先生是怎样马不停蹄地到处奔波的。 开办学习班过程中遇到的真正艰难之处，李先生没有说过，人们也无法了解。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严厉的社会，能把这样一部与统治宣传思想截然不同的大法完整地传播下来，其中的艰辛和错综复杂是超出人们想象的。这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他不能走错一步，他必须做的绝对的正。李洪志先生做到了。
说我们到广州去以后，因为广州的生活水平很高嘛，所以呢我们捡了一个就是说比较便宜的旅馆哈，住在那儿。结果晚上睡觉的时候哈，那个老鼠，你在睡觉的时候老鼠就会在红身上突突突突可能跑过去，那个蟑螂和那个老鼠那是非常多。那么有两组呢受不了了，就是这个地方实在太差了，晚上睡觉那个老鼠要往身上爬了，就是说哈，所以两组呢就第二天就离开了，就离开了这个旅馆，另外去找了条件稍微好一点旅馆。结果后来啊，就是剩下的那一组没有走嘛，结果他们在餐厅里吃饭，就看见师傅在餐厅里吃饭，师傅也住在这个旅馆里。
茫茫天地我看晓，浩瀚苍穹是谁造？乾坤之外更无垠，为了宏愿传大道。这是1990年1月1日李洪志先生出山前写下的一首愿。两年后，他用辛勤的付出实现了这个宏愿。1994年12月，李先生将他在各地的讲法内容汇编整理，正式出版了《转法轮》。至此，他将一部宇宙大法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大法传出来了，但是有多少人能信，有多少人能真正修炼呢？在最后一次广州学习班结束的时候，李先生讲出了他的殷切希望。
所以大家呀也知道这个法的珍贵。当然在这十堂课当中啊，我们尽量呢满足大家的要求，是吧，尽量提供大家方便，我们也尽量给大家多讲一些，把它讲透，是吧，让大家能够理解，今后修炼呢有法可依，是吧。这个在这也就是说呢，在这十堂课当中啊，大家在看我的，是吧，我在往高层次上带大家也好啊，是吧，给大家净化身体也好啊，那么目的呢是让大家今后能够修。也就是说呢，十堂课过去了以后就看大家的了，能不能修，是吧，你能不能行，那可就完全看你的了。但是呢我们讲啊，既然已经做到这里了，大家都是缘分，是吧，我想呢不妨你回去就下一番功夫，看一看怎么样修下去，付出多少会得到多少，这是保证的。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们的播出时段是每周六的下午4点到6点。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接下来要带给您的是由明慧出版社出版的《绝处逢生二》这一本书的部分内容。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有很多的疾病是无法被攻克的，很多人仍然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绝处逢生》这本书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人们罹患的顽疾还有绝症的悲凉故事，可是呢，他们因为各种因缘际遇，在修炼了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的《绝处逢生二》一书。书中采编了60多例法轮功学员祛病健身的亲身经历。在这些神奇故事中，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请听《神奇大法使血癌患者绝处逢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5月7号。今年年初，我目睹了身患绝症的女儿王平生命将走到尽头的苦楚，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使女儿重获新生的神奇。我的女儿王平家住双城市水泉乡大德村。2006年正月11日，人们都沉浸在欢度新年的喜悦中，王平感到身体异常难受，经双城市医院哈尔滨市一大二院检查，结果王平得了急性贫血性白血病，也就是非常顽固性的血癌。
已是晚期。医生说治愈的希望太小，当时找了几个有多年临床经验的亲属医生，也都无能为力。哈医大二院一位主治医师告诉家人，现在能做的就是化疗，一个疗程需要2万到3万块钱。当时我想，也是白花钱，花钱治一个疗程，心里感到平衡，对得起王平。王平正月11日入院，到正月27日一直没下床，吃喝大小便都在床上，经常高烧，烧得心突突直跳，身体虚弱，精神也就崩溃了。一顿只能喂他几口饭，喝水用管吸，严重时吸一口水都得缓一会儿，累得头皮都疼。王平入院第5天，很多亲属去看他，他正在发高烧，医生给他用药也不见效。这么多人看他，他只是打起精神看一看，嘴稍微动一动，根本说不出话来。我看看床上的女儿，又看看她的丈夫和10几岁的孩子，心情极度悲伤，亲属无不落泪，都偷着哭。过了一会儿，我和亲属们商量，给她买衣服，准备后事吧。这是王平的大姑、表姐，都是法轮功学员，到她床前告诉说，小平啊，这回你就练法轮功吧，病很快就能好。这时作为父亲的我很为难。这几天法轮功学员也跟我讲了很多关于通过练法轮功起死回生的神奇实例，我因没有亲眼见到，真是半信半疑，这么重的病练功就能好？但病情恶化到这种程度，随时都可能夺走他的生命，实在没有路可走，只能练法轮功试试看，死马当活马医。想到这儿，我强忍着悲痛，把得病的实情告诉了王平。接着就来了一位外地法轮功学员，跟他讲了自己以前也是患了不治之症，花了6、7万元也不见效，练法轮功后彻底好了，又告诉他暂时不能学练法轮功，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正月26日，我去医院详细问了医生患者的各项指标情况。医生说，昨天化疗结束，又开始发烧，各项指标全是0，还得重新办理输血和血小板。我听了心想，这样反反复复下去怎么能行？当时我就做出决定，办理出院手续。正月27日，王平的大姑、弟媳妇接他出院，临走时我告诉他们给他买衣服准备着，回来的路上一旦人不行了，好用上这些东西。从医院到家后，法轮功学员就给他放法轮功老师的讲法录音。王平听到第3天时，身体表面的血点没了，一般得这种病例假不断，王平听到第6天时例假干净了，也不发烧了，而且自己能坐起来了，以前别人扶着都坐不住。回家第10天，王平又到哈医大二院复查，在医院复查，体温正常，血小板上升到7.2万，血克稍低，因还有其他化验结果不能马上出来，所以就得在医院住几天。王平的丈夫说，血克低，大老远来了，就输一袋血吧。所以王平在复查时没用任何药，只输了一袋血。在医院等到第5天上午10点半，各项复查结果出来了，奇迹出现了。主治医师告诉家属，王平的血癌解除了，各项指标都正常了，可以出院了。王平得了绝症，通过修炼法轮大法，神奇般的恢复了正常。没有法轮大法，就没有王平的第2次生命。大法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往日的欢笑，一家人在大法中重见光明和希望。以前我不了解法轮功，也说了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刚开始让王平练法轮功，我还极力的反对，甚至说些伤害法轮功学员的话。但这段时间，我在法轮功学员身上 看到的宏大宽容和大忍大善是常人做不到的，事实改变了我对大法的看法和态度。
请听一个癌症病患的心声，作者韵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8月23日。那是2003年的一天，晴天霹雳的一天，玉秀经过医生检查，结果确定是骨癌，并且发出了病危通知。玉秀回忆着说，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怎么也反应不过来。记得那一天，医生把弟弟叫到治疗室，还让他签了字。弟弟走到我跟前，眼里含着泪花，又不敢哭出来。我问他我到底得的什么病，他说是骨髓里长了一个瘤子。如今拥有健康身体的玉秀，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恍如隔世。那么他是如何从这样的灭顶之灾中走过来的呢？玉秀兴奋地说，我感到很幸运，是法轮大法救了我，让我亲身体验了大法的神奇，感谢师父救命之恩。那一阵子，玉秀总感到头晕，浑身无力，骑不动车，上不去楼，站也站不住。晚上躺在床上，腰疼得厉害，起不来床，于是就住进了医院，做了细胞、骨穿刺等10多个项目的检查。检查结果，血色素只剩了5克了。
医生每天给他输好几袋400cc 的血。
玉秀激动地说，那年我才43岁，这个消息令我非常绝望。但我仍然想活下去，我求生的欲望十分强烈，那种心情你理解不了。我很听医生的话，做化疗、介入治疗、吃激素等，单单不给报销的进口自费药就花了近10万元，加上公费治疗药物，总共花了8-9十万元。我每天吃药，一次就吃6-70片，吃的嘴巴和舌头都麻木了，连饭是什么味道也不知道，胃烧得要命，只要一出病房的门，医生就让我戴上口罩，怕细菌侵袭到我身上来。可是不管我怎么小心和治疗，病情并不见好转。正在生命垂危之际，玉秀的小姑子法轮功学员给玉秀送来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音带。玉秀说，我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接触法轮功的，小姑并要我在心中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玉秀当真每天诚心诚意地念着9字真言，听师父的讲法。他心情平静地说，我真的听到了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的知识，我仍然记得当时我非常兴奋，甚至忘了自己是个重病人。后来我感到身体里有法轮在转，有时觉得一股暖流从头灌到脚，浑身暖融融的，很舒适，那个感觉真好，美妙极了。于是我觉得我有了希望了，我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其实玉秀的小姑子早就让他练法轮功，他是重点中学的教师，又是班主任，忙得很，中共又正打压法轮功，就没理会小姑子。玉秀缓缓地说，没病以前我生活得有滋有味，身体健康，性格开朗，家庭美满，我也热爱我的工作，我喜欢孩子，喜欢我的事业，我爱跟小孩在一起， 孩子们特别单纯，不太喜欢跟大人在一起，大人太复杂。学生们天真可爱，好相处。你知道吗？我躺在病床上打点滴，学生们到医院来看我时都哭了，我也很难过。在那种情况下，我还关心着他们的成绩，给他们补课呢。我教过的学生一批又一批的，有好多。有的学生考上了清华、北大，也有到澳洲和美国留学的。后来来看我的学生和老师太多了，病友们提出了抗议，因为他们都是白血病人，做完化疗后需要一个安静的、没有污染的环境。玉秀也曾被评上北京市高级教师，在社会上、学校里人缘都很好，受到人们的尊敬。他说，岂料人有旦夕祸福，人说倒就倒下了。我在住院时常有一句话袭上心头，阎王叫你三更走，谁敢留人到五更？难道这就是大限已到？当时我拼命地抵抗着这一想法，但又挥之不去。先前使我感到美好的一切都变成了对我生死取舍的折磨。那时的状态只能是熬一天算一天，直至听到了大法的福音。就这样，玉秀走上了修炼的路，原本沉重的身体越来越觉得轻飘了。他说，我决定出院，按照大法的要求，放下了对疾病的执着。我每天认真看书学法练功，大概半年的时间，我的身体完全康复了。那时我真正体验了无病一身轻的喜悦。但修炼毕竟是神圣严肃的，在身体逐渐康复时，各种磨难考验也接踵而至。玉秀说，但我时时想到自己要做一个真修弟子，尽量坦然面对每一个难关，一次没过好，爬起来重过。我身体好转后，丈夫开始发火，帮我提高心性时，我也能从开始悟不到、守不住，到不计较常人之理，一切向内找，毫无气恨地检讨自己，真正做到修炼人之忍。这一切变化带来的结果是，全家人都支持大法。通过学法，我知道痛苦只是在还生生世世的业债。现在玉秀已经站在澳洲这块自由的土地上，他心悦地说，后来我的事情在学校传开了，本来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认为我挺不过来，认为我能活过来是一个奇迹。我告诉他们，这个奇迹确实是真的。现在我真实感到，谁学大法，谁受益。
请听一个昔日脑癌病患者的经历，作者辽宁省铁岭市孙淑芬，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11月22日。我叫孙淑芬，是辽宁铁岭人。我出生在农村，经历了太多的人生苦难，日积月累，终于有一天病倒了。1986年初，经几家医院确诊，我得了脑癌，于同年8月开颅手术，医嘱生存期限3到11个月。这晴天霹雳使全家老少处于极度的悲痛之中，谁也拿不出办法来挽救我这30岁的年轻生命。因是恶性肿瘤，必须进行化疗和放疗。放疗后，我大脑严重受损，各种细胞在放疗区域内全部拷死，导致我记忆衰退，查数查不到100，经常转向找不到家，甚至忘带了钥匙。数九寒冬，把自己锁在外边是常事。面临死亡的我，望着5岁的孩子和刚从部队转业、对社会家庭中事情什么都不懂的丈夫，欲哭无泪，欲喊无声。 半年后出现了新的病变，我真的不行了。手脚麻木，失去知觉，同时不会说话，死亡就在眼前，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怎么办？幼小的孩子，年轻的丈夫，暮年的老娘，我死不起呀，没有资格死，我必须活着。为了我未完成的责任，我学了气功，不管天寒地冻，风霜雪雨，每天坚持。这样常年在山上练功，我赢得了12年的生存期。12年后，死亡再次向我袭来，我出现头晕，而且越来越重，最后山也上不去了。我知道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这12年的艰辛，一般人也是难以承受的。我的付出与努力已到极限，我彻底绝望了。我觉得活得太累太累了，静静的死掉也许是一种解脱。就在我生命即将完结之际，我喜得大法。当学到转法轮第二讲，我觉得困极了。我在似睡非睡中学完了第二讲，平时觉很少，手术后睡觉成了我的一大难题。今天怎么了？不可思议。后来才明白是恩师在给我调整身体。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学法三天后，头晕明显减轻，十几天后明显好转，我周围的人都惊呆了，震动了，法轮大法太神奇了，全家老少都为我修炼开绿灯，让我多多学法，多多练功，身体越来越壮实，连生孩子时落下的膝关节、肩膀疼的顽疾和冻坏的双手双脚全都好了，而且记忆迅速恢复。自从学法那天起就没忘过带钥匙，后来不但能背大段经文，而且能背转法轮了。
请听股骨头坏死患者的奇妙人生转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7月10号。我感觉好极了。曾患有股骨头坏死，修炼法轮功后奇迹般的康复，这是黎阳雷蒙没想到的事。他感慨地说，虽然读过师父讲他将为弟子清理身体，但我仍为这一切感到惊奇，我无法表达自己对师父的感恩。黎阳出生于美国奥克拉荷马州，拥有双学位的他曾在一家总部设于美国休斯顿的石油巨头公司工作了23年，担任过公司总会计师助理和业务金融系统运营协调人。当年事业蒸蒸日上的他，却因为时时作痛的左股骨头而愁眉不展。不过这一切因为他的中国妻子朱莉开始修炼法轮功而发生了奇妙的转机。奇妙的人生转机。11岁的时候，黎阳因为运动意外摔得髋骨骨折，医生为他的一侧髋骨植入支撑的钢钉，髋关节钢板内固定。他16岁的时候，另一侧的髋关节也做了同样手术，从此无法坐着正常交叉双腿行走，极为不便。 常年的股骨头摩擦导致磨损，右股骨头越发疼痛难忍，左侧也时时作痛，运动或劳作时感受更加明显。2001年12月，因为右侧的股骨头已经坏死，神经外露，他不得不接受了右股骨头更换手术。医生说，更换左侧的股骨头也是数个月的事。病患的宿命令事业正蒸蒸日上的黎阳愁眉不展。此时妻子朱莉对人生的探索意外地给黎阳也带来了奇妙的转机。尝试过多种气功的朱莉，在2002年的1月份在休斯顿终于得到了法轮大法，找到了生命的归途，明白了人生的真谛，他的内心充满了愉悦与祥和。一个星期后，朱莉希望黎阳也能试一试法轮大法的修炼。妻子的请求让黎阳内心起了冲突。一方面，日常生活中妻子讲的事多数都是正确的，他赞同，他也看到了妻子修炼法轮大法后的变化，知道妻子是与自己真心分享珍宝。另一方面，他在一个信仰家庭长大，尽管后来因为看到一些教会的成员只是为社交和商业联系参加教会活动，他对教会感到失望，很少再出入教堂，但黎阳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能改弦更张。更何况对于起源于中国的法轮功是什么，他茫然不知。不过基于朱莉修炼后的明显的变化，黎阳还是决定试一试。他开始认真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六个星期之后，黎阳对贯穿大法修炼始终的真善忍的法理和大法教导修炼者在任何社会环境中都要做一个好人有了深切的共鸣。黎阳的祖母父母亲经常教导他要做好人，去做好事，帮助别人。而法轮功的法理和境界内涵高深，重德修心，找自己的不足，从本质上改变自己，能够升华到更高境界，还能处处为别人着想。黎阳对法轮功的法理有了一些初步的理解。2002年3月，他开始跟妻子学练功了。开始学练静功打坐时，黎阳只能坐在小木凳上打坐。之后，朱莉做了14公分厚的坐垫，来帮助他应对股骨头疾患的困扰。黎阳回忆说，仅仅几天后，师父就为我净化身体，我感觉整个臀部很舒适。随着每天练功，整个臀部的骨头和肌肉逐渐加强，坐垫逐渐被换到4公分，再后来可以舒适地坐着散盘。不知不觉中，他从等待更换另一侧股骨头手术的阴影中彻底地解脱了，困扰黎阳5年的高血压也不药而愈。大约2年后，他可以不依靠坐垫正常双盘腿打坐了，他深切地感受到大法的超常与真实不虚。超常的体验，从大法中身心受益的黎阳和朱莉热切地希望将真善忍的美好与更多人分享。有一次，黎阳和几位法轮功学员参加墨西哥边境的一个城市弘法活动。在公园与市区广场，我们在烈日下行走，练动功和发传单，还背着沉重的背包，里面有手提电脑、弘法资料。那里的人们对法轮功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我们足足忙了10个小时，没有闲暇坐下休息，直到夕阳西下。不可思议的是，站了一天，我后背有一点疼，臀部却安然无恙，也不疼。第二天早晨起床，我感觉好极了。这与他修炼前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以前出公差时，即便是出门坐车，进屋有空调，行李都由同事帮忙拎着，还觉得疲劳和疼痛不堪。黎阳更从大法修炼中明白了人生病痛磨难的真正原因，洞悉了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升华自己，返本归真。他感慨地说，能修炼法轮大法，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当我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每周六的下午4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明慧出版社出版的《绝处逢生二》一书。
请听患重症肺结核修大法起死回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11月13日。我叫连中平，是山东省平度市张社镇连家村人，今年52岁。我是从2002年4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这之前患蛛网状重症肺结核，是被医院判处死刑的危重病人。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我活不到今天，我的家庭也没有今天。那是1997年上半年，我经常发烧咳嗽带血，当时认为可能喉咙发炎，也没当回事，随便吃了点消炎药也不见效，到医院也没检查出来什么病。后来发展到高烧不退，大口吐血，胸闷憋气，这才感到问题严重。在家人的督促下，到医院做了全面检查，通过 CT 检查是肺结核后期。医生告诉我女儿说，你爸爸是肺结核晚期病人，挺严重的，需抓紧时间住院治疗。这样我就住进了市肺结核病医院，大约住院40天左右，病情得到了控制，就出院回家。 后来又有几次复发住院治疗，病情一次比一次严重，一直持续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从1999年春病情开始恶化，整日吐血不止，剧烈的疼痛使我几次昏死过去。后来吐出的不是鲜血，而是肺部的烂肉。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发现双肺已烂成蛛网状，最大洞孔像乒乓球一样大，整个肺部几乎全部烂掉。医生告诉家人，医院是不能治疗了，给他准备后事吧。因为躺着憋气，从1999年到2002年四年多的时间，没躺下睡过一个囫囵觉，只能倚着被子半靠坐着。因不能下床，吃药打针大小便都是妻子女儿照顾，为治疗花尽了家中所有的积蓄。最后妻子不得已求亲告友，多方求借，债台高筑。因无钱治病，不能住院治疗，只能在家打针吃药，病魔折磨得我骨瘦如柴。1.75米的个子只剩下70斤重，不像人样，连医生打针都害怕，不愿意来。这几年的时间里，我看到劳累忧愁的妻子和女儿，再看看度日如年生不如死苦苦挣扎的自己，还不如一死了之。每次想到死，都被家人发现，未能如愿。就在这时，妻子大女儿也出现咳嗽不止等症状，到医院一检查，也染上此病，真是祸不单行，雪上加霜。我知道这一消息时，犹如晴天霹雳，当时就昏死过去。当醒来时，就感觉到人生已经走到尽头，欲哭无泪，好像是魔鬼把自己赶到了绝望的境地。2002年4月23日，这是令我生命出现奇迹的终身难忘的日子。一个法轮功学员到我家给我介绍法轮大法，我一边听他讲，一边就感到浑身热乎乎的，非常舒服，心里非常清凉。临走前，他给我留下李老师的讲法录音带和转法轮。我听了师父讲法的第二天就不吐血了，此后病情逐渐好转。第七天的晚上，我刚想睡觉，就看见一个又高又大的人把我领到了一个非常美妙的地方，在那里我看到了师父，心里非常高兴。师父一句话也没说，在我的前胸用手指一节一节地往下量，就感到师父的手指热乎乎的，非常舒服。心里想，莫非师父要给我换一双新肺？第二天一早，我醒来就能下床了。随着不断的学法练功，我的身体变化越来越大。下床后，我就锻炼走路，从第一步开始，5步、10步，逐渐加大步数。一天我走出家门时，街坊邻居都惊呆了，连中平能出门走路了。当听说我是学了法轮大法后奇迹般的活了过来时，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赞叹，法轮大法真神奇，真了不起。四个月后的一天，同修约我到10里路以外的同修家学法切磋。我当时很犹豫，因为身体刚刚恢复，家人都担心我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最终我还是去了。在回来的路上，就感到好像有人推我一样轻松，一点都不觉得累，心里高兴极了。到家后，我跪在师父法像前，泪流满面，心里感慨万千，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是大法给我第二次生命，是师父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我出生在贫寒的农家，因家里穷，没上过一天学。学法初期，只能听师父讲法录音或家里人念给我听。在一次集体学法时，轮到我读书，因我不识字，只能跳过我，由我身后同修读。当时我心里非常难过。我要能读师父讲法该有多好，心里便暗下决心，一定要通读转法轮。我开始拿起书来，只见满书是字，不知念什么，我就求师父教我。就此一念， 我再翻开书，就感到这些字好像都见过。看完一页，除有几个字不认识之外，几乎都能读了下来。我白天黑夜学法从不间断，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我这个目不识丁、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能通读《转法轮》全书和师父其他讲法。大法在我身上显现出的人间奇迹，震惊了整个连家村。全村老少没有不知道我这个被医院判处死刑的危重病人学大法后起死回生的，没有不知道我大字不识一个能通读《转法轮》的。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们的播出时段是每周六的下午4点到6点。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明慧出版社出版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二》一书，这本书收集的都是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的真实故事。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在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传出，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和以真善忍为根本的修炼法理，几年内就传遍神州大地，并且远播世界各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愿被病痛折磨逼到绝路上的朋友们能够受益于《绝处逢生》这本书，给自己的人生重新敞开希望的大门。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天音净月。愿真善忍的纯净祥和透过天籁般的乐音带您走回心灵的故居。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天音净月。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音净月节目，我是主持人荣欣，欢迎您的收听。在这次的节目中，首先带给您的是一首法轮大法修炼者音乐创作中的经典曲目，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敏为大家演唱的《法正乾坤》。
一直在
接下来，请您欣赏一首动听的乐曲《冥思》。在过去的六年里，有许多中国大陆的大法修炼者因不放弃修炼被非法关押，监狱、劳教所、 对他们进行强行转化，施以酷刑折磨。然而在这样的迫害下，却更加坚定了他们修炼的信念。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给您的这首《狱中吟》，歌的词作者目前仍在狱中，曾遭受狱警十指插竹签。他在歌词中写道：生命重似山，真理大过天，生死何所惧，佛法在心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倾听这首《狱中吟》。修炼者在中国遭受迫害，随着大法真相的传播，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在7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了修炼的人。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心声。法轮大法好。
Oh.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明慧广播天音净月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是主持人荣欣，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我们带给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天宇，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一名黑社会老大在看守所里的见闻。有一句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是说一个不务正业不走正途的人，如果能回心转意改邪归正，是非常珍贵的事情。今天这则故事是一位黑社会大哥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的所见所闻，在亲身经历之后他终于浪子回头的故事。有一个人，他在乡里有点名气，就因为他有这么点特殊的地位，我们就称呼今天这位主角为熊哥吧。熊哥觉得自己是个侠肝义胆的人物，只是旁人不见得这样看他。他经历过的打打杀杀的场面可没少过，后来是因为遭人诬陷的事情被抓到看守所里了。在警察送熊哥到看守所的时候，特别跟看守所的所长及狱警们交代了，都别搭理这个人，他身上有好几条人命。原本警察的目的是想孤立熊哥，不让他被抓的消息传出去，没想到这一下反倒帮了熊哥，让他成了看守所里的特殊人物，只要他不招惹人就没人招惹他，甚至还有人专门伺候他，给他提着脚镣，熊哥成了看守所里没人管的牢头。那时是1999年，那年的4月25日，北京发生了轰动全世界的万人和平上访，那是法轮功学员上北京呼吁结束不合理对待，争取合法练功环境的一个请愿，人数众多，过程和平理性。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出面回应后，事情圆满落幕后，国际对这事纷纷给予正面评价。然而在中共政权内部却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山雨欲来的氛围，即便是看守所里也不例外。在看守所里，定期不定期的要组织在押人员揭批法轮功，每个人都得发言，必须说练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即使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功的人也必须编个事说。揭批会上，监室里的人大部分都规规矩矩地坐着，熊哥在后边躺着，等队长进来以后他才坐起来，在墙上靠着。每个人轮着说，从前边开始说，说来说去就说到熊哥这儿了。当时的情形，熊哥不说队长也是不管的，可是当时熊哥也想表现表现，也想说两句，可是他刚要开口，嗓子眼里堵得慌，坑坑憋半天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队长奇怪地看了看他，跟其他警察说走了，一群人就都走了。过了十来天，又开始新一轮的揭批，队长又把大家都叫起来，还是挨个瞎编，这次其他人编得更溜了。轮到熊哥这儿时，他又想说两句表现表现，以前他撒谎可是张嘴就来，瞎编这有什么难的，可是又像上次一样，他就觉得嗓子眼堵得慌，啥话也说不出来。队长又纳闷地看了他两眼，又带着人走了。 这两次事情让熊哥觉得事情有点古怪。后来熊哥换了一个监视，这时抓进来一个人，这人看起来很老实，熊哥就问他，你怎么回事？他说他是练法轮功的。熊哥一听，心想这可真遇见一个法轮功了，就问他，法轮功怎么练呢？你给我练练看。这老实人就给熊哥比划了几下练功动作，熊哥一看这练功动作既缓且慢，没啥伤害性啊，就纳闷地说，这也犯罪呀。后来熊哥看见这老实人天天擦地，一连擦了好几天，就问他，这都一个星期了，你怎么总擦地呀？老实人回熊哥说，我愿意擦，我愿意擦。熊哥心想，这看守所里头都是些地痞流氓，这老实人肯定是受欺负了。这时熊哥的正义感上来了，在监室里负责管理其他犯人的犯人被称作管号，熊哥就问管号的说，咋总让他擦地呀？这管号的犯人说，他愿意擦，不信你问问他。熊哥哪信，当时就跟管号的急了，说，你怎么不愿意擦？谁愿意擦地？这时这个老实人赶紧说，真的是我愿意擦的。熊哥才知道这老实人真的是愿意为公众做点好事的人。那个时候熊哥从心里开始对法轮功有好感了，特别是两次说不出话来以后，他对法轮功总有点好奇，总想问问法轮功是咋回事。有一回那个练法轮功的老实人在监室里偷着看东西，让别人看见了，把他看的东西拿给熊哥。熊哥一看，就是在卫生纸上写着几首诗，大家谁也看不懂这诗写的啥意思。熊哥就问，这写的是啥？这名法轮功学员说，这是我们师父写的，我们就学这个。熊哥一听冲口而出，学这个也犯法呀，共产党真不是东西。他紧接着又问，你就是因为这个进来的？法轮功学员说，我就是因为这个进来的。熊哥不相信，就说，你说实话，看看这个就能进来，真是邪门了。对方又回说，我真是因为这个进来的。紧接着他又补充说道，我们师父是教我们做好人的。熊哥越想越觉得奇怪，他还是不太能相信这法轮功说的。在看守所里还有一个老头，也是练法轮功的，熊哥就去问他法轮功是咋回事。这老头回说，你也别问了，你不懂，你也练不了这个。可是每次看守所放风的时候，熊哥就看见这两个练法轮功的总在一块唠嗑，有时候他就悄悄地到他俩后边偷听，想听听他们究竟都说些啥，想了解了解法轮功到底有啥秘密。可是他俩一发现熊哥在偷听，就不聊了。差不多过了半年，因为看守所要翻新，把大家临时转到其他看守所。刚转到另一个看守所，就又有个人被送了进来，这人看上去无精打采的。警察告诫其他人，谁也别搭理他，他三天没吃饭了。熊哥就问他，你干啥的？他说，练法轮功的。熊哥好心地问说，吃饭吗？给你点饭。对方说，我真不吃，谢谢谢谢。熊哥又问，喝点水吧。对方连水也不喝，原来这名法轮功学员正在绝食抗议。第二天有两个犯人拎着灌食的东西进来了，熊哥问他们，你们干啥？这两犯人说，所长让给他灌食。熊哥听了就对这两位犯人说，灌啥食啊？灌死了你们负责啊？灌食有多难受你们知道不？你们傻啊？缺心眼啊？谁都知道熊哥在看守所是不能招惹的人物。这两犯人很为难地回熊哥说，谁科长还有所长让灌的？熊哥又说， 他们让你惯你就惯啊，我是为你好。出了事儿，科长给你顶还是所长给你顶？犯人一听，不知怎么办，就回去汇报去了。一会儿 A 科长和副所长进来了，他们问熊哥说，咋了，这个人你认识？熊哥回说，不认识啊。科长说，那你咋说不让给他灌食啊？熊哥回说，谁说我不让灌食？我有权利不让灌食啊。听了熊哥这样回复科长，负责灌食的犯人赶紧说，那就灌，马上灌。熊哥就跟科长说， A 科长，我可是为你好啊，气管和食道紧挨着，插错了很容易呛死，真呛死了就是你的事儿。科长一听吓了一跳，说，真的是咋的？你别吓唬我行不？熊哥说，我吓唬你这个干啥，他又不认识我。这时在旁边听着的副所长啥话也没说，转身先走了。科长一看就说，拉倒吧，撤。听众朋友，在看守所里被强迫灌食是真的可能出人命的。这位法轮功学员因为熊哥的仗义，因此避过了这回的风险。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在看守所里，熊哥是天天有人来接见的。有一天熊哥去接见回来，看见监室里的那个南方小孩在那儿窝着，看起来很痛苦。阅历丰富的熊哥估计他是肋骨被打断了。这时有人上来跟熊哥简单的说了情况。到了晚上集合的时候，点完了名，熊哥就问，今天谁打人了？没人吱声。熊哥很威严的再问了一次，谁打人了，给我站出来。这时有四个人站出来了，这四人站在监室两边通铺的中间过道上。熊哥就从这头打过去，又从那头打回来，打得特别快，监室里谁也不敢吱声。听众朋友，故事一开头说熊哥自认为是侠肝义胆的人，意思是说虽然人们看着他逞凶斗狠，打打杀杀的，但他的内心仍保有着善良，他觉得自己的作为是侠义的。过去总说人的善心就是佛性，善心长存就是佛性长存，那么就有机会把人生的歧途搬回正途。而熊哥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自熊哥为南方小孩打抱不平之后，那个法轮功学员就对熊哥有好感，愿意跟他说话了。熊哥之前在后边偷听法轮功有啥秘密都没听到，现在这名法轮功学员主动跟他讲了许多，跟他讲法轮大法有多好。有时候熊哥福至心灵的也让这法轮功学员教他练功。法轮功功法里有一套是要盘腿打坐的，尽管熊哥当时还带着脚镣，他仍硬把腿往上搬，这样盘腿那种疼法就别提了。旁边的人看到熊哥的脸都疼得变形了。几个伺候熊哥的小伙子就骂那法轮功学员，你看你非得教他练这个，看看他都疼成啥样了。不过这种苦可是熊哥自己愿意吃的。有一次一个狱警队长看见熊哥在那儿坐着，就冲着熊哥喊，你干啥呢？熊哥说，别嚷了，我练法轮功呢，太疼了。练法轮功？狱警队长不相信，摇了摇头走了。这名法轮功学员过去背过法轮功师傅写的书，他就给熊哥写他记得的东西。熊哥在他写的内容里知道了法轮功师傅在书里写的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也对修炼有了模糊的概念，同时也知道了法轮功是修炼。可是这名法轮功学员会背的有限，他对熊哥说，我看你这是要得法，这样不行，真有一天我要回去了，我一定得给你拿一本书来。就在他说了这个话以后的第二天，熊哥的判决书下来了，脚镣被摘掉了。 一个多月以后，这名法轮功学员出去了。熊哥心想，他出去了，可能很快就会送书来。果然没几天，这名法轮功学员就来了。当时他找了看门的队长，这队长听说他找熊哥，就说：你一个法轮功，找他个黑社会干啥？接着就把他轰走了。隔天，熊哥正在接见室跟人讲话时，进来了一个陌生人。当时熊哥就有一个强烈的直觉，他认定这人是给他送书来的。熊哥就问这人说：你找谁呀？这人说：你是某某某大哥吧？熊哥一听就说：你是给我送书的吧？然后指着前面的桌子说：搁这儿吧。当时这人可能被镇压的腥风血雨给吓坏了，把一本转法轮放下就赶紧告辞了。可拿到转法轮这本书以后，看了一半，熊哥就怎么也看不进去了，就放那儿了。两个月后，又进来一个法轮功学员，是从精神病院转来的。这人是怎么被抓的呢？原来他们村有一个人又盗窃又打架，被判过刑，刚出来又抢劫，然后又被抓了。有人就对着抢劫犯说：你承认你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就不判你了。之后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就播出新闻说，一个练法轮功的又盗窃又抢劫。这名法轮功学员看见这则诬陷的报道，就拿了一个小喇叭到天安门广场上反复大喊：新闻30分那个新闻是假的，某某某是我们一个村的，他是个劳改犯，根本不是练法轮功的。便衣看见了就来抓这名法轮功学员，他接着边跑边喊：法轮大法好！但最后他还是给抓了。这时一个外国人正经过，问是怎么回事，便衣赶紧说这个人是精神病。这名法轮功学员就这样被送进精神病院关了半年。隔天早晨，熊哥让人去叫这名法轮功学员到风场教熊哥练功。这人一醒来还以为在精神病院呢，到了风场就大声嚷：干啥？熊哥说：你咋还这么烦呢？你也不像个大法弟子。这人又问熊哥：你要干啥？熊哥说：教我练功。这人一时还明白不过来，就说：这事儿找我干啥？熊哥一听就回：人家法轮功都是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我让你教我练功，你还这么烦，你是个大法弟子吗？这回这人明白过来了，赶紧认错说：我错了，我错了。然后这人就教熊哥练功，可他一做动作，熊哥一看他这动作也太难看了，就说：你快拉倒吧，你这也太难看了，你看我的。然后熊哥一练，这人也笑了说：算了吧，咱俩谁也别说谁了，都不怎么样。有一天练完功，熊哥想读转法轮，可是却总看不进去。熊哥就喊这名法轮功学员说：你过来，我给你本书看。这人摆手回绝说：我不看你们的书。熊哥说：你看看吧。他拿过书一看，吃了一惊：你哪来的这本书？熊哥说：你看不看？他赶紧说：看看看。这人对这本书真是爱不释手，想看但是又紧张，东张西望的。看本书，尤其是本教人做好人怎么修炼的书，会有什么问题呢？虽然荒谬，可当时若被抓到是会被残酷折磨的，所以这人才这般的紧张害怕。熊哥就对这人说：你就放心看吧，没人管你。这人就放下心来看了，他这一看就没完没了了，饭都不吃了，一看就看了好几个小时。熊哥看他这样就好奇了，心里想这书里肯定有东西。熊哥就凑过去说：你怎么这么看呀？这人听出熊哥的心思就说：你也想看啊？你还没看过吗？那先紧着你看，你啥时候不看了，半夜里或吃饭时候不看了，你招呼我，我再看。 熊哥把书拿过来，又从头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这回他真的读出了滋味，觉得这书可好了。他看完一遍还想看，就不想给那法轮功学员了。有一天熊哥正看书呢，一个队长看见了，问说看啥书呢？熊哥回说法轮功的，转法轮。这队长以为熊哥在逗他，你还看转法轮，拉倒吧。熊哥把书翻开让他看，他一看也吃了一惊，真是。接着队长又说好好，你这样的人都看转法轮，那社会治安也不用治了，你快看吧，好好看。后来看守所说三号监视太乱，就把熊哥调到三号去，让他去管一管。到了三号，熊哥就问这里有练法轮功的吗？犯人指着一个法轮功学员说有，那个就是。这样他又见到了一个大法弟子，熊哥给这人转法轮看，开始他也是说我不看你们的书。那你看啥书？我就看我们修炼的转法轮。熊哥说你看看这是啥书。他一看先是吓了一跳，问熊哥你是练功的？熊哥回说怎么说呢，你说我是练功的，可我不是因为这个进来的，你说我不是练功的，我也看转法轮这本书。他替熊哥担心地说在这里给我看这个书你会受不了啊。熊哥说你要看只管看，啥也不用管。但是这名法轮功学员也许是怕会牵连熊哥，所以不太敢看，看了一会儿就放下了。中午的时候熊哥就让这人来教他练功，这人以前是法轮功的辅导员，练功动作特别标准，五套功法熊哥基本就学会了。熊哥就这样在看守所里成了一名法轮功学员。后来队长副队长又来跟熊哥说让他去管管四号监视，那个号谁也管不了，那屋的人分好几波，连坐板都不好好坐。熊哥回说我现在练法轮功了，我不管这些事儿了。他们说你别捣乱了，练啥法轮功，你快点去管管吧。看守所里的干部们都知道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那时谁也不相信熊哥能练法轮功。熊哥到了四号监室就坐那儿看书，啥话也没说，可监室马上就有规矩了，到时间就坐板了，就有主动要求值班的了。在这个监室里也有法轮功学员每天早起跟熊哥一起练功。后来一次接见时熊哥的外甥来看他，他说二舅你看外边人都等着你回去呢，你怎么在这里练这个了？熊哥跟他说别跟我说这些，这个法我是修定了，说别的都没用了，我啥也不要了，我就只要这个法了。有一天熊哥中午去洗手间解手时，负责伺候他的一个年轻犯人端着水盆蹲在一边等着时，突然他对熊哥说大哥你看那都是啥？熊哥一看自己拉的都是特别黑的血，那时他已经拉了挺长时间了。熊哥看了自己也吓一跳，但是他感觉身体没啥不对劲儿，相反的还特别舒服，也就没管他。洗完澡之后该练功还练功，练完功回去的时候跟其他法轮功学员说起这事儿，这个学员高兴地说太好了，师父管你了，这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熊哥这才想起转法轮里面写道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熊哥很高兴，因为法轮功师父已经肯定了自己是个真正来学功学法的修炼人了。听众朋友，这就是一个黑社会大哥在看守所里得法修炼的经历。后来熊哥被关进监狱后就公开修炼了，在他的工作台旁边有两个大工具箱，里边有全套的法轮功师父的书籍和文章。熊哥每天除了学法就是练功，有时间还给新官来的人讲法轮功的真相， 劝他们退出中共。熊哥开玩笑的跟外边一个法轮功学员说，你们是业余修炼，我在里边是专业修炼的。就这样，打打杀杀的熊哥消失了，浪子回头。听众朋友，您想想，这对故事里的熊哥，或是对我们的社会，是不是都是一桩好事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最近疫情在中国大陆十多个省份传播，包括首都北京也出现本土病例，防控措施升级，全国出现大面积疫情卷土重来，引起民众恐慌，担心即便是打了疫苗也难防 Delta 毒株来势汹汹。其实打疫苗并不是防止感染病毒、保护自身平安的唯一出路。我们一起来听听几个真实的故事。一位武汉人这样说，我把中共病毒泛滥武汉期间，我在武汉家人的亲身经历讲出来，希望有缘听到这些真相的民众都能够平平安安度过劫难。2020年大年初二早上八点钟左右，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侄子的电话，说他们腊月29回武汉了。我就问他们是不是都没事儿。侄子犹豫地说，我们都没事儿，大妈大伯你们都好吧。我说我们都很好，就是担心你们，你们都没事我们就放心了。侄子又说，大妈祝你们新年好，就没再说什么了。中午回到家，老伴儿就急着跟我说他弟弟给他打来电话，接着就把电话内容给我重复了一遍。弟弟说，哥，你快把你们说的那九个东西拿给我们。老伴儿说，你说的那九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呀，也不知道在哪儿，等你嫂子回来我问问他吧。弟弟说，就是那个九个能救命的东西啊。老伴儿恍然大悟说，哦，你说的是九字真言。弟弟说，对对，快点拿过来，我们等着。老伴儿说，怎么拿过去，这么远的路怎么拿呀，能拿也拿不去了，我们这边腊月29就封城了。弟弟一听说，哎呀，那怎么办呢？老伴问，你们怎么了？是不是有事儿了？得肺炎了？弟弟又说，我们没事儿，都挺好的，你放心，都很好。老伴想了一下说，我可以用微信发过去，救人要紧，马上发给你。等老伴说完，我也把早晨侄子打电话的事说了。老伴说，你觉得他们那边是不是有问题，感染肺炎了？我说，我觉得可能是他们当中哪一个有问题了，要不怎么那么着急。过了十天左右，弟弟又打电话给老伴说，哥，上面领导明天要强行把我们全家都弄去做检查，我们都好好的，我们不想去。老伴说，他们为什么要弄你们去啊？弟弟说，本来不想告诉你，怕你担心， 你弟媳妇初二早上病得快不行了，跟肺炎的状况是一样的，所以儿子就着急打电话给你们要那个九字真言，还想用车把他妈妈送到你们家去隔离呢。他在家隔离了几天之后被人举报，就弄到医院去检查，检查确诊是阳性。老伴儿说，怕什么，要把你们都弄医院去检查，去就去吧，听我的。弟弟说，其实我们都不怕了，我们全家日夜都念着呢，请求你们的师父保护，我们向你们的师父忏悔，我们全家以前不知道真相，对你们的师父对你们说了一些不好的话，现在我们都相信你们的师父，我们会没事儿的。又过了20多天，弟弟和侄子高兴地给我们打电话说，我们全家六口人都回家了，感谢你们的师父，感谢你们去年回老家来告诉我们真相，不然我们全家就完了。故事里说的这个九字真言，指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我小妹身上。2020年的大年初一，早上我给小妹和两个外甥女打电话，祝福他们全家新年好。他们家住武汉，我就接着说，你们那里现在疫情最严重，全家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平安，不然的话后果不可想象。小妹一听哈哈一笑说，都这个时候了，你们还信那个？我可不信，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你们那个东西管用吗？请你不要再给我讲这些了，讲点别的吧。过了几天，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来我家，自然就谈起了疫情，我顺便讲了我小妹的事儿。这位同修劝我再给小妹打个电话，我听了不高兴，说我根本不想给他再打电话，他认为他自己是教师，觉得自己了不起，讥笑我们搞迷信，瞧不起我们。嘴上虽然这么说着，手上已经拨通了小妹的电话。电话响了一会儿，才听到小妹说，谢，谢谢。电话就挂断了。这时候我有点生气，就跟同修说，我说不打，你要我打，真是的。不记得过了多少天后，我梦见了小妹，醒来就给她打了个电话。小妹接到电话，马上就说，感谢你们的法轮大法师父。我就问，你怎么了？小妹说，你不知道呀，我以为你知道我今天全好了才给我打电话的呢。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了。他说，其实你上次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正病得快要死了，那症状就和肺炎的症状一模一样，真的是快要死了，连拿手机的力气都没有，再想多说几句都没力气了。所以你那天给我打电话，我只能说谢谢，根本没力气多说什么。我赶紧问他是怎么好的，他说，那还有什么办法，我就和两个女儿按照你说的日夜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我一天比一天好，这不我全好了，真得谢谢你们的法轮大法师父，谢谢谢谢，也谢谢你的关心。二姐，你知不知道哥哥也跟我出现一样的状况，都快要死了，他们也是全家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停地念，现在他也全好了。挂断电话前，小妹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住了，谢谢谢谢谢谢了。 我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和我的家人，救了丈夫的弟弟一家，还有我的小妹和哥哥。写出我的家人的亲身经历，替家人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也祝愿听到我家真实故事的您了解更多法轮大法真相，沐浴佛恩，得到佛法的救度。在这多灾多难的时代，祝您平安。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网址是 mhradio.org 收听更多的节目。下周六下午4点到6点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